各位弟兄姊妹们早安，很高兴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你们的当中来传讲神的话语，也谢谢漂亮的一头鹿，三个人不约而同举起猎枪，砰的一声，那只鹿就应声而倒。然后三个人赶快跑过去，结果发现呢，那个鹿身上只有一个弹孔，而每一个人都说那个是他打中的。当这三个人正在争论的时候，那有一个 Park Ranger 刚好经过。他就看了一下，他就很快的判断，这个鹿是牧师打中的。那其他两个朋友就非常的不服气，你凭什么说这个是牧师打中的？这个 Park Ranger 说：“你看，这个子弹从这个耳朵进去，从那个耳朵出来，除了牧师之外，还有谁有这种功力？”哦，但是我相信，这个教会是不一样的。阿们，我们相信这个神的话语从我们这边进去，要怎么样进入到我们的心里面？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愿你的话语今早对我们来说话，进入到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存记主你的话语，并且消化成为灵粮，带领我们能够来活出主你的话语出来。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那我今天早上有预备这个讲义，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机会拿到讲义。OK， 好，那目的也是希望说我们比较不容易忘记神的话语。我今天的讲题是从巴拿巴学习仆人领袖的五个特质。我特别选这个题目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想问一下，在座当中有多少人你信主已经超过一年的？举手我看一下。信主超过一年的，我想几乎大部分都举手。信主超过一年，你有发现你其实你来到教会，你信主超过一年，或者是甚至来到教会不久，你会发现你就开始参与服事，对不对？所以我想我们大部分的经历，我们会参与服事，可能是从招待或者是这个打饭食然后在这个团契里面参与不同的一些的服事，或者在这个主日崇拜参与服事，音控、PowerPoint， 这个或者是在台上带领敬拜，我们会参与很多不同的一些的服事。但是我想也希望说我们彼此勉励当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忙碌在事工里面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忘记一个很重要的服事，就是坐在人的身上。我们的服事要坐在人的身上，我们要去栽培未来的一些的领袖、属灵的同伴 很多的这个神国的精英。所以我在今天在这个刚刚看到这个带敬拜的也有一些很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在上面，我觉得这是很美的一件事情。那我想我们很重要的很重要，我们要坐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今天要从巴拿巴来学习仆人领袖的五个特质。那首先我想要来定义一下什么是领袖。好，什么是领袖？什么是领袖？领袖有许多不同的定义，我很喜欢那个定义，就是有影响力的人。有影响力的人，一个有 title 的人不见得是有影响力的，所以也不见得是真正的领袖。一个真正的领袖是有影响力的，然后可以发挥正面影响力的。那接下来什么是仆人领袖？我给仆人领袖下的定义就是以仆人的服侍的心态来领导，将他人的需要放在前面，不是放把自己的需要放在前面，把他人需要放在前面，帮助人去成长发展他的潜力。所以我也盼望我们这个当中我们有许多的仆人领袖能够来兴起，许多的仆人领袖能够兴起在我们的当中。那也许你在问说，为什么是从巴拿巴来学习？为什么不是从保罗、彼得这些有名的使徒来学习？多少人听过巴拿巴这个名字？不少人都听过巴拿巴的名字。巴拿巴其实在圣经里面不算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那甚至这个在教会当中你也很少听到有人取名叫 Barnabas， 对不对？你们有多少人你把孩子取名叫 Barnabas， 或者是叫做就是你看或者你认得人有没有叫 Barnabas？ 我们都喜欢叫比如说什么 Peter， 对不对？ John、Paul， 对不对？都是这些有名的使徒，或者是圣经的作者 Mark、 Matthew， 对不对？好像很少很少我们会有取叫 Barnabas。 那但是我跟你讲，如果我跟你讲巴拿巴他对教会的贡献，他有两个门徒，或者说我们说两个他带的人，一个叫保罗，还有一个是谁？马可，写马可福音的马可。 OK， 你就会对他可能刮目相看，巴拿巴。所以我们今天要从巴拿巴的身上我们来学习做仆人领袖的五个特质。我来念这一段，能不能给我一下那个讲义？这个那个 PowerPoint 有点点的远，现在年纪大了视力不够好，谢谢。好，我们来我带大家来念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九章二十六到三十节。我们今天会看蛮多的经文，特别我会focus 在巴拿巴跟保罗以及巴拿巴跟马可他们之间的一些的 interaction 的有关的经文。好，《使徒行传》九章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大家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么向他说话。他在大马士革 怎么奉耶稣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于是扫罗在耶路撒冷同门徒出入来往，奉主的名放胆传道，并和说希腊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弟兄们知道了，就带他下凯撒利亚，送他往大树去。好，这边你们可以写下第一个point， 第一个的特质，仆人领袖的第一个特质，为主冒险，为主冒险。那扫罗扫罗这个是他信主前的名字，那我们大部分都称他为保罗这个信主之后，大部分圣经用保罗这个名字。他到了耶路撒冷，他在大马士革，在第九章的前面讲到，他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他本来是要去抓那边的基督徒，把他们下在监里，但是在去的路途当中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并且给他这个告诉他当要做的事。之后有亚拿尼亚接待他，然后并且他就在大马士革那边开始来传讲耶稣基督。那结果他在那边就遭受到当地的一些的犹太人的迫害，然后后来这些的门徒就在半夜把他放下城，然后他后来就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今天我们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他到那边怎么样？大家都怕他，因为他过去的记录不太好。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巴拿巴愿意来为主冒险来接待他。在下个月我会带一个短宣队去到台湾的晨曦会，去那边有两个礼拜的短期的宣教。晨曦会是一个用福音帮助人戒毒的一个地方。那这些吸毒的人大部分都是坐过监牢的，那里面其中也有很多是以前做了很多的一些的坏事，然后但是他们愿意有一个开始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他们去到了无论是被家人要求或他们自己愿意，反正他们去到了晨曦会，我们就是要来服侍这一群的人。那我们这个短宣队有弟兄也有姐妹那去当然要在这群人当中，我们跟他们一起的生活住在这个可以说住在一起因为虽然是不同的，他们有两个大楼，我们住跟他们住在不同的大楼但是一起的吃饭，这个坐席在一起多多少少是有一些的危险。不可否认的，但是我们就是愿意为主的缘故这样去冒险，希望能够来激励他们的信心。我们也相信在这个当中也有一些的人，他们不仅是会得到新生命，并且我相信这边一些的人，他们后来会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在晨曦会里面的传道人，在我所知道的都是曾经吸毒后来信主悔改，然后愿意去到神学院接受装备，然后来服侍这些被毒品所捆绑的一些人。所以我们也是等于在那边我们要做巴拿巴的工作。那我想在这边要大家看到一个字，就是接待，只有巴拿巴接待他那接待这个字在圣经的其他的地方它的翻译其实不太一样，它是用抓住就像 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这边的耶稣抓住彼得的手，这边是讲到门徒他们在加利利湖，他们在渡船的时候碰到大风浪，然后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结果这个彼得就说，主啊，如果是你，你让我到你那边去。走到一半他就胆怯，看到风浪他就害怕，所以耶稣就赶快拉住他，抓住他。那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要去神迹会做的工作，也是要去抓住一些的人，建立他们的信心。我也希望说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有更多的巴拿巴兴起，能够去坚固在我们周围一些人的信心，特别是在这个疫情过后，你有发现疫情当中教会有一些人不见了，对吧？我想不是只有这个教会，我想各个教会有一群人，一般来讲 30% 差不多，有些是 50%， 那 20-30% 这些人就不见了。那我也鼓励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巴拿巴兴起，能够去把这些人带回来，鼓励他们能够去兼顾他们，去把一些的人带回来。这个多少我们不能说是去冒险，但是有时候是会碰到钉子，对不对？那这个要做巴拿巴，你就是要愿意去做钉，要愿意敢碰钉子，对不对？头额要硬一点，对不对？那这个受伤的话，你们就去找郑牧师跟他诉苦一下。OK， 我相信郑牧师会愿意的去鼓励你们。好，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二个，知人善用，知人善用。做一个仆人领袖，要做一个巴拿巴，不仅是我们要愿意为主冒险，并且知人善用，知人善用。要跳到第十一章十九节，那些因私底反着事遭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这边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斯提凡他为主殉道在前面的经文第六章第七章那边还有到第八章那边第七章那边讲到斯提凡为主殉道，遭受患难而四处分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塞浦路斯和安提阿，安提阿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东南角，当然不像别人讲到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古利奈在今天的北非，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数很多，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人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到安提阿去，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要立定心志恒久归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满有圣灵和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的。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特别找巴拿巴去，教会找巴拿巴要去到安提阿教会去看那边的景况然后巴拿巴是一个很会安慰鼓励人的，等一下我们之后还会看到另外一段的经文， 巴拿巴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劝慰之子，是一个很会安慰鼓励人的一个人。教会差他去，去那边劝勉众人，立定心志，很久靠主，很久靠主。这边顺便我想要讲一个，这边不算是今天的主题，但是这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门徒称为基督徒从哪里开始？安提阿开始，对不对？圣经里面讲到基督徒，或者是讲到这些门，大部分是用门徒或是什么圣徒，对不对？圣经只有用到基督徒，只有用到三次，不常用到这个，都大部分称为门徒。门徒是跟随耶稣、学习耶稣的人，圣徒是我们被分别为圣的人，被神分别为圣的人。所以这边你有没有看到基督徒这个定义？如果你看上下文很重要，我们看上下文，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有教会生活，你看到在教会里面是有教会生活的，并且是什么？是因为也是聚集在一起，愿意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一起能够来接受装备，来认识耶稣，学习更像耶稣的一群人。所以老实讲，一个没有教会生活的人，你可能很难被称为基督徒。所以记得了这个，基督徒，什么是基督徒？一群聚集在一起学习更像耶稣的一群人。 OK， 好，那这个接下来 OK， 这个的版本好像跟 我后来改了，不过没有关系。那在我看看这边的 PowerPoint， OK， 好，那在这个之后呢，这个巴拿巴他就去了这大树，他去找扫罗，对，然后找到了以后呢，就怎么样，把他带到安提阿，他们就在那边有一年的时间，在教会里面，他们去教导许多的人，对不对？教导许多的人。那这边我们看到这个巴拿巴，他不是自己一个人，他实际上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去教导这些人，但是他要栽培未来的领袖。他知道保罗他有这个教导的恩赐，他在圣经上面他有很好的一些的装备，所以他借这个时候特别去把保罗找来，要在那边，要在安提阿教会来帮助这些的弟兄姊妹们。巴拿巴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一个人，愿意来借着不同的机会来造就装备未来的领袖。英文有一句话叫做 horses for courses， 意思就是说每一匹马都有它不同的功用，有不同的长处，有不同的能力，他们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地方可以发挥他的功用。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是千里马。我们在神的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千里马，我们也都可以在神的国里面，在神的教会里面发挥不同的功用。跟你旁边人讲说你是千里马，真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都是千里马，都是千里马。所以当我们在栽培，在造就 同工的时候，未来的领袖的时候，或是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挑我们觉得那个人是可能是未来的领袖的。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千里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我们都可以发挥影响力的。我刚刚讲到什么是领袖，有影响力的人，对不对？有影响力的人。所以我们也要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不断的去栽培造就人，让更多人在这个神的家里面，在社会当中，在工作场能够来发挥影响力。第好，讲到两个的特质，第三个，谦卑虚己，谦卑虚己。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个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西律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这边特别讲到有几个的先知跟教师，这边的先知不是卫普先知，乃是传神话语的人，在这边其实跟教师的职分跟角色是差不多的。他们在侍奉主和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进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差遣他们走。这边其实也提醒我们，我们若是要听到神的声音，要听到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你是一个愿意为主冒险的人，你是一个愿意付出行动的人。就像这边他们差派巴拿巴跟扫罗出去从事第一次教会第一次的远途的宣教，这个是他们需要冒险的。祷告不是只是祷告而已，而没有行动。一个真正祷告人是有行动的，一个能够听到神的声音的人是愿意顺服的人，愿意为主冒险的人。那接下来我们看到，他们既蒙圣灵差遣，就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他们走遍全岛，直到帕佛，在那里是求保罗省长，当地的省长请巴拿巴和扫罗要听神的道。你在这边你看到巴拿巴跟扫罗被差派出去，圣经在一直到这里都是把巴拿巴放在扫罗的前面，也就是说是巴拿巴是为首的。就像前面在第十三章的第一节提到了教会的五个领袖或是教师，也是巴拿巴为首。但是到了第十三节没有几节之后，你看到保罗开始被放到了前面。在这边保罗和他的同伴从帕佛开船，这边连巴拿巴的名字都没有提到，我等一下跟你们讲为什么。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约翰却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去了。这个约翰就是马可，他是巴拿巴的表弟，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的故事。他们从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里的安提亚，在安息日他们进了会堂就坐下，在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会堂主管们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弟兄，你们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这时候你是不是巴拿巴站起来传讲神的话语？不是，你看接下来是什么，是保罗站起来说，理论上是为首的要来讲，但是你有没有看到巴拿巴愿意把这样的机会给扫罗，他谦卑下来， 他不断地帮助扫罗发挥他的恩赐，让他能够慢慢地可以成为独当一面的人，成为一个未来 的领袖。在接下来第十四章的经文，我们看到在那里，这个在路斯德那边有一个生来就双脚无力的一个瘸子，然后保罗看他有信心，然后就对他说起来两脚站直，那个人就跳起来开始行走，对不对？在当地人看到保罗所行的，就用当地的话大声说，神明化成人形下凡了。于是他们称巴拿巴为希腊天神宙斯，又因为保罗是主要的发言，就称他为西米尔。西米尔在希腊的神话里面，他是宙斯的儿子。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圣经特别把这一段描述出来，也让我们看到巴拿巴他成为了一个属灵的父亲，帮助带领他属灵的儿子保罗，在训练他，也让他成为一个他们两个中间的主要的发言人。这个是需要何等大的一个谦卑。我觉得在教会当中，或者在我们基督的生命，谦卑是一个何等难学的功课。我自己深深的感受到，谦卑真的是一个难学的功课。有多少人愿意，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很自然的一种的期待，我们被人看见，我们被人听到，我们被人赞扬，我们被人高举，有一种心里面你不自觉的一种的心态，愿意谦卑，让别人能够被看见被听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学的功课。这也盼望我们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如果你有心要做一个仆人领袖，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C.S. Lewis 二十世纪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给谦卑一个定义，谦卑不是轻看自己，而是少想自己。其实很，当你看到一个团体照片 group picture， 很自然你会先看谁？先看你自己嘛，对不对？这是人的常态。但是我们要少想自己，何等困难！求神帮助我们，少想自己，能够让我们谦卑的，我们去服侍主，谦卑的服侍主。好了，我们讲了三个：为主冒险、知人善用、谦卑虚己。谦卑虚己。第四个，宽容忍耐。宽容忍耐。过了些日子，这个是他们结束了第一次的宣教的旅程之后。第十五章，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探望弟兄们情况如何。巴拿巴有意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但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两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巴拿巴带着马可坐船往塞浦路斯去，保罗拣选了希拉也出去，蒙弟兄们把他交给主的恩中，他就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兼顾众教会。很不幸的，这两个的领袖因为这件事情起了争论，然后并且分开。当然不可否认的，保罗有他的道理， 对不对？出去宣教，像下个月我要带队出去宣教，有人中间不是很正当的理由离开的话，其实多多少少是很打击整船队的士气的。所以保罗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这边我们圣经没有记载这个马可当初为什么是这样离开，不过想必也不是太好的理由离开的。那这两个他们两个中间会有这样的冲突，我个人觉得如果以当时，因为当时不可否认巴拿巴他是教会的为首的，对吧？理论上，我个人觉得理论上保罗是需要听巴拿巴的。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在保罗写了加拉太书，许多的圣经的学者都他们认为加拉太书很可能是在保罗他们第二次宣教旅程的前一年，或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所写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在那个时候，他说那些有名望的就是那些的使徒啊，这个不论他是何人都与我无干，他的口气其实多多少是有点点骄傲的，多多少少是有点。但是我们也看到保罗之后，他在之后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到说什么？他在使徒当中是最小的。我们看到这才差不多五六年后，他逐渐学习到谦卑。不仅如此，你看看之后到以弗所书，他说他比众圣徒最小的还小。到他过世前，他说在众人当中我是个罪魁。谦卑何等的重要，在保罗身上也在学习这样的一个谦卑。所以你知道谦卑是困难学习的，但是也是必须学习的。但是我们这边我们看到，当巴拿巴愿意用宽容忍耐的心去帮助马可来成长，在马可的一生，这个是马可画家画马可年轻的样子，我们不晓得他长得像是不是这样的。马可的一生至少有三个人帮助他，巴拿巴，后来是彼得，彼得称他是儿子，就是说他是属灵的儿子。那很多人相信马可福音，是也有人称为彼得福音，因为是彼得口述，然后马可把它记录下来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帮助这个马可的，就是保罗。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多次提到马可，在后来提到他是同工，他是使他得安慰的人。甚至在他过世之前，他交代这个提摩太，他说你来的时候，那时候他在监牢里面，大概已经时间不是很多，他说你来的时候你要把什么，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马可后来他将福音带到埃及，他是亚历山大的第一个宣教士，建立了亚历山大教会，后来也在埃及殉道。马可能够从一个福音的逃兵成为一个大能的宣教勇士，巴拿巴我想功不可没，功不可没，愿意接纳，愿意来容忍帮助这一位的小弟兄，这一位的小弟兄。我很喜欢这个的祷告，这个的祷告，这个从英文翻译过来的， 你们可以 take a picture， 我觉得蛮棒的一个的祷告。主啊，求你赐给我一双眼睛，看见人的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想到人的坏，对不对？他的跌倒，看到人的好，一颗爱心能够来原谅人的错，一个清晰的头脑能够来忘记人的坏，并且一个灵魂来仰望神的美。盼望这个的祷告成为你的祷告。讲了五个特质，四个特质，我们来讲第五个。我觉得可能也是虽然是最后一个，可能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愿意给出所有，或者我们说给出所能，一个愿意给予的一个心。再回到第十一章，那时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其中有一个名叫亚布加的站起来，于是借着圣灵指出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在格老丢时期果然发生了。于是门徒决定按着个人的力量捐款，好送到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了，由巴拿巴跟扫罗亲手送到长老们那里，特别请的这两个人巴拿巴。巴拿巴是当时的领袖，在今天等于是牧师，我相信他们愿意这样子去帮助在耶路撒冷或者在那边的地方，犹太地方的这些弟兄们的需要，弟兄姐妹们的需要。我相信巴拿巴很可能是巴拿巴发起的，他是一个非常有爱心，愿意把自己给出去的人。为什么我这样讲？我们看到第四章有个生在塞浦路斯的利未人名叫约瑟，使徒叫他巴拿巴，意思是劝慰者。他卖掉自己的一块田，把卖得的钱交给了使徒。在当时教会刚开始的时候，有许多有需要的人，所以他们那时候房屋公用，那时候许多的人愿意把自己的田产卖了，其中有一个就是巴拿巴，他有这样的一个爱心，愿意把自己有的给出去，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在差不多20年后，这个保罗他在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他特别在提到了巴拿巴。在这边他那时候他讲到说，难道只有巴拿巴和我必须靠工作维持生计吗？他这边按那时候前后文讲到，其实保罗他还有巴拿巴，他们其实是可以靠着福音养生，他们可以有教会的帮助或者弟兄姊妹们的奉献，他们不需要辛苦去工作去养生。但是这个巴拿巴跟保罗他们愿意放下这样的一个权力或者权柄，他们愿意自己亲手做工，希望不要增加别人的负担，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爱心，这个你可以看到。所以我相信保罗他能够这样做，他受到他的老师栽培他的人巴拿巴的影响相当的大。所以在之后这个好像 PowerPoint 有点慢， OK， 他这边在使徒行传20章，他讲到说，保罗说，我凡是以身作则，教导你们勤奋工作，帮助软弱人，并劳助主耶稣的话，施比受更有福。这边其实我们看到，我相信保罗这样讲，因为巴拿巴就是一个以身作则，勤奋工作，并且愿意帮助软弱的人的一个人。所以保罗学习他，他也用这样去教导别人。我很喜欢王明道的一句名言，他说，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求荣耀主名。其实我看到巴拿巴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 处处为别人着想，事事为别人着想，处处求荣耀主名。我也盼望我这个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能够常常的我们去为别人着想，并且我们求荣耀主的名。这个是巴拿巴的一个画像，圣经特别讲到了，他说巴拿巴很少恶位，他也是一位的使徒。很多时候我们想到使徒，我们想到十二个使徒，对不对？我们可能想到这个，还有地捕犹大的马提亚，还有扫罗是使徒。我们大概很少知道巴拿巴也是使徒。圣经也是不，当他跟扫罗讲到这二位使徒，特别放在前面。这一位愿意谦卑、虚己的一位使徒，愿意来这个宽容忍耐别人错误的人，造就了两个的教会的领袖。所以也盼望我们也能够成为别人的巴拿巴。在这边我也要特别借这个机会，我要特别谢谢在我们当中我的巴拿巴。在这边我刚信主的时候有两个巴拿巴，这个永浩跟慧婉，在我刚信主还没受洗的时候，他们花了至少半年的时间，在我记得那时候每个礼拜天的下午在他们家这个吃喝，然后在那边享受他们的招待，并且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信主之后，之后我的巴拿巴是这个 Peter 跟 Mini， 我也在他们家待了至少半年的时间。他们那时候用这个也是，每一次到他们家的时候都有非常丰盛的午餐招待。那最重要的是，我在那边学习了什么是归纳法查清。那时候他们教导我的那些的笔记，我到现在还留着。那我前一阵子我在出题目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说，哎，这个好，这一段经文我以前曾经跟这个 Peter 学过，所以我再把讲义找出来，我发现那时候我写的，我现在大概也不过也是能够写出那样的功力出来而已。我也这边特别谢谢我的巴拿巴对在我生命当中的造就。所以我也盼望我们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巴拿巴兴起，能够来造就许多的弟兄姊妹，不见得是成为牧者，但是却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在这个教会继续来带领这个教会，继续来兴旺福音，为神能够来造就未来的领袖。给出所有，我觉得为什么非常重要，不仅仅是金钱，是那种的爱心，能让我们能够来享受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喜乐。这种的给予，乃是愿意给出自己的生命为主来冒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生命。当你把这样的一个生命给出来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别人的才能，能够愿意去使用别人，造就别人。也唯有我们愿意给出我们自己，我们才可能谦卑虚己去造就别人。也唯有我们能够愿意给出我们自己，我们才能够去宽容忍耐别人的错误，别人的那些的缺点。所以也盼望我们继续的将我们自己给出去给神，好叫我们能够来造就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巴拿巴的榜样， 我们来学习能够成为别人的巴拿巴，造就在我们中间许许多多人成为在神国里面有影响力的人。谢谢主，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大家。